我头先问汤牧师攰唔攰，佢话唔攰，惯咗啦。但我哋知道系攰嘅，我哋多谢牧师。今日佢嘅讲题系蒙神眷爱嘅人生，请牧师。
弟兄姊妹早晨，本来好攰嘅，一上咗台就唔攰啦。啊，这个呢就系我嘅特性嚟嘅。啊，咁咧即系有嘢讲就唔攰噶啦。我哋一起低头，我哋同心祈祷。最初我哋好感谢你，因为你系一位可敬可畏嘅上帝，你没有恩典同埋怜悯。我哋要嚟到你嘅面前咧，我哋要瞻仰你自己嘅荣美，我哋咧就能够咧全然嘅重新嚟到得力。我哋要向你献上我哋嘅感谢同埋赞美。天父，我哋恳求你呢个时刻咧，用你嘅宝血咧洁净我哋，用你嘅灵浇灌混喺我哋嘅当中，开我哋嘅眼，让我哋睇到你系宝贝嘅，你嘅荣耀彰显喺天上面，你坐喺你荣耀嘅宝座上面，开我哋嘅耳朵能够听到你自己嘅话语，让讲嘅听嘅喺你面前都能够同感一灵，得着你自己话语嘅造就同埋喂养，好叫你嘅话成为我哋脚前嘅灯，路上嘅光，掌管我哋以下嘅时刻，垂听我哋嘅祈祷，奉系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门。刚才咧，主席同我哋读过呢篇嘅诗篇，诗篇二十五篇，诗篇二十五篇嘅作者，你知唔知系边位啊？系大卫王。大卫王乜嘢时候做呢篇嘅作呢篇嘅诗？佢喺咩嘅环境底下作呢篇嘅诗嘅咧？就系大卫王当佢被佢嘅儿子押沙龙背叛、迫害，甚至将佢歼灭嘅时候，佢被逼到去真系冇路走啦，前路茫茫都唔知点逃啦，就嚟要捉住嘅时候，大卫王就写咗呢篇诗。从诗嘅内容，我哋睇见咧，其实大卫心里面极度困苦。佢面对仇敌嘅迫害，这个仇敌竟然是个亲生嘅仔，佢心怀愤慨，佢痛恨罪恶，甚至佢对佢过去所犯嘅罪孽深感愧疚，所以佢恳求神嘅赦免。弟兄姊妹，你知唔知道大卫犯咗啲咩罪啊？佢幼年嘅时候抢咗人嘅老婆，杀咗人嘅老公。是吗？他在这个时候面对这些困境的时候，面对他的仔去迫害他的时候，可能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对自己过去所犯的罪孽深感悔疚，他恳求神赦免。在二十五篇的第七节，诗人这么说，他说，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孽和我的过犯，耶和华，求你因你的恩惠按你的慈爱纪念我，因为他所犯的罪极重大，使因为他的罪常在他面前，这个大罪使到他常常有一种不足和无能的感觉，敌人为他设下网罗要陷害他，而且他有很多的困难，很多的问题困扰着他，因此他在这首诗的里面，这首诗充满了寻求赦免、引导同埋保护。寻求赦免、引导同埋保护系诗篇二十三篇不断重复交织住嘅三个主题，就好似织布咁样织住、交织住，不断嘅出现。蒙神赦免、得蒙引导、蒙神保护，呢种三种嘅恩典，都系藉住倚靠同埋仰望神先能够得到。大卫在诗篇二十五篇强调倚靠和仰望神，并且同时祈求神清楚的用真理来引路引领他走当行的义路。由于大卫祈求仰望神的介入在他的生命当中，因为上帝的介入，以致能够上帝能够给他一个实际的帮助和指引，故此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神在人困境当中原来扮演有几个重要的角色。那个就是这位神是朋友，是引导者，是教师同埋保卫者。就让我们今天呢，从藉着诗篇二十五篇看看神怎样透过这个四个不同的角色，同样当我们呼求的时候，他同样介入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成为我们的帮助，好叫我们能够活在神的美善的旨意的当中。第一个角色 神是我们的朋友。第十四节，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亲密这个词，现代中文译本就译作做朋友。即换句说话来讲，耶和华同嗰啲敬畏耶和华嘅人咧做 friend 啊 ，friend 到可以打 band 啊。然后咧，因为我哋咁 friend 嘅缘故咧，所以耶和华就将佢自己嘅约，佢自己嘅道路就指引佢哋行。大卫喺个诗里面表现出神系佢最亲密嘅朋友。大卫将神成为他亲密的朋友来向看待，向他交心，他真情流露，倾心吐意。原来神是大卫倾诉的对象。我最近呢看一本书，叫做是程翔写的，叫做《千日无悔》，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本书呢，当我看的时候呢，其实是我第一次看的。第一次看的时候呢，仍然是草稿的时候呢，还没印的时候呢，我就看过。印了书的时候我再看。在这本千日无悔的当中，程翔去见证他自己。当他身陷狱中，他被控间谍罪的缘故，身陷牢狱当中的时候，他身心灵受了极大的痛苦，都陷在极大的痛苦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呢，他想为他人生在个迷茫当中找人生的意义，找人生的出路。他都抱怨，我这么爱国，我放低这么多东西。人家在大学，香港大学毕业的时候，个个都入政府做高官或者是企业。他的同班同学是张永林。他去了文汇报做记者。那些钱仅仅足以糊口。他竟然被判被控诉间谍罪。他心里面好抑郁。所以他想寻求人生的意义，找到人生的指引，于是他就问监狱的人，看守他的人，拿一些书看。他看儒家的书，看道家的书，看佛教的书。他希望在这些真理里面找到一个指引，找到一个出路。找不到，他找不到。他记得起他小时候的时候，他在圣保罗中学读书的。咁呢，因为佢成绩好好，所以校长呢，嗰时夏永豪呢，就叫佢做 head prefect。咁呢，按照圣保罗中学嘅传统呢， head prefect 呢，係要喺早会嘅里面呢去领祷祈祷㗎。程翔话，我唔係，我唔信基督，我都唔会祈祷。我宁愿唔做 head prefect， 唔做呢个嘅斗察长。当时嘅校长呢准许佢。你係唯一例外。当他记得他细个的圣经的时候，他就问玉卒拿本圣经来看。在孤单当中，他当他读圣经的时候，他就感受到好像他跟一个朋友，一个很亲密的朋友，很了解他处境的朋友，在交谈，在对话，在这样在讲，甚至他将他的愤怒，将他的无奈，将他的哀叹，将他的恳求，将他的盼望，藉着看圣经，他跟上帝对话，他从创世纪看到启示录。这些的感觉在他看如释道的书里面从来没有这种的对话的感觉。特别是在他在监视居留的期间，其实中国的法律呢，一个犯人分三个时期，即是程翔的坐监分三个时期。第一个是监视居留，就是怀疑你有罪，所以呢他就请你呢去一个地方监视你在那里居留。在那个时候呢，程翔对程翔来讲是最困苦的，因为他是单独居留，没有人跟他讲嘢，甚至看守他的人都严格规定不准跟他讲嘢。在个孤单寂寞的里面，他看圣经，上帝跟他讲嘢，好亲密的朋友。当他搜集到有证据啦，将有啲证据又搜集到嘢的时候呢，他们就准备去控诉他的时候，还没控诉的时候呢，就从监视居留转做看守所。直至到去到法庭判了有罪才入监狱。在那个时刻，圣灵感动他，藉着同神对话交谈，得到平安，得到赦免，得到认识上帝。 耶稣竟然成为他在牢狱当中，他和世界和世人隔绝最孤单的时候的亲密朋友。诗人大卫在诗篇第十五篇第一节这样讲，他说耶和华我的心仰望你。对于大卫来讲，他的心不仰望耶和华还可以仰望什么呢？心在希伯来人的观念里面是代表整个人，是包括整个人的身体灵魂。诗人这个时候将他的全人，就是他的身心灵，完全交托在上帝的手里面。显然大卫将上帝当为亲密的朋友，上帝亦都愿意同大卫有个亲密的交通，藉着咁样帮助佢过得胜嘅生活，克服佢恐惧嘅心理，特别系帮助大卫能够胜过仇敌对佢嘅攻击。喺第二节，大卫咁样讲：，佢话我嘅神啊，我素来倚靠你，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嘅仇敌向我夸胜。弟兄姊妹，你有冇用过诗篇二十五篇第二节嚟做祈祷啊？我嘅神啊！我素来倚靠你，冇你唔掂噶啦！求你唔好叫我羞愧啊，唔好叫我个仇敌踩住我背脊，反转我，仲抌我两脚心口啊！有冇做过呢个祈祷啊？我话俾你听，我成日做呢个祈祷，我一年都有三五次咧 depression 啦，一劈嘢嘅时候咧，诗篇二十五篇系我必读嘅精选。诗篇二十五篇第二节。是一个无望的人，前路无望，茫然紧紧捉住上帝讲：我的神啊，我的神啊，我素来倚靠你，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不要叫我羞愧，正是反映大卫他心里面的恐惧，他很怕，他怕他得不到上帝的帮助，他就会被打倒跌倒，起不到身，自己在仇敌面前蒙羞不紧要，使到上帝的命都蒙羞。弟兄姊妹，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我们有没有常常让上帝成为我亲爱的朋友？我记得有首诗呢，有首诗歌好像这样讲，耶稣是我亲爱的朋友，有没有唱过？他是担当我们的忧愁。弟兄姊妹，我哋唱还唱啦，我哋有冇邀请耶稣成为我亲爱嘅朋友？我哋有冇将耶稣当成我亲密嘅朋友？我哋从心底里面、心灵嘅深处，由衷嘅咁样向佢表达：我惊啊，我不安啊，我疑虑啊。我虽然信耶稣，但系我信你唔过啊！你有冇咁同耶稣讲啊？我哋有冇唔隐藏我哋里面嘅焦虑同埋情绪，嗰种嘅愤怒？从大卫坦诚的祈祷当中，我们见到不安、焦虑、失望、无奈、恐惧的情绪在大卫的里面，在大卫的诗里面表达出来。这些全部都是人真实的一面，人不需要找藉口去逃避、去掩饰。就好像大卫这样坦诚无惧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承认这些东西的存在，承认他存在，承认他在我生命里面成为我的困扰，尽情地向上帝表白真情，寻求他的怜悯和帮助。弟兄姊妹，这个才是人在困扰挣扎的时候唯一的出路。不过很多时候呢，我们信耶稣的人呢，经常压抑自己，觉得如果我这样表达没有信心跟人讲呢，人家就说、你信了耶稣几十年你都这样的、甚至人家跟我说、我很害怕、我很没有信心、我真的很担忧、你就说嘿，你真的没有信心的、你是吧，还骂人，一串串圣经掟死人，好像烧麦一样一串串掟他，应当一无挂虑嘛，是吧。我们不单止自己抑压，也都教导人抑压，勉强用信心去应付困难。但弟兄姊妹，这个是不够人性的做法。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既然是我们最亲密的朋友，最体贴我们的朋友，他就是一位明白我们感受的上帝。这位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他是道成肉身的，他曾经有肉身，所以 他什么我们的苦他都经历过的。你估计他不明白你啊？不用扮嘢的，来到上帝面前倾心吐意跟你讲就可以了。 因为他是最体恤人性的软弱的一位。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到十六节，他这样见证，他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名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他施恩宝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耶稣经历过我们所经历的，你觉得委屈啊？耶稣比你还委屈。你觉得挣扎啊？耶稣比你更挣扎。他经历过，因为他知道我们的苦情，了解我们内心矛盾和冲突。还记不记得耶稣在客西马利园的祈祷？你有没有他这么挣扎了？耶稣亦都能够医治我们受伤的心灵，亦都确知我们在迷茫的当中。上帝不会拒绝我们坦诚对他讲实话，表达那种的感受，他随时聆听我们的哀叹和我们的交谈，只要我们愿意抬头仰望他，倚靠他，等候他，他就会介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给我们援手，使我们问题得以解决。他同时了解我们的需要，体恤我们一切的困扰和软弱。虽然希望离我实现之间有一个很长远的距离，但是当我仰望倚靠等候他的时候，我们绝会不会失望，因为倚靠等候耶和华的不会蒙羞。耶和华上帝是我的朋友，耶和华上帝是我的引导者。在第四第五节，诗人这样讲，他说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第八节，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大卫等候，仰望等候上帝，为的是要得着上帝的指引和引导。大卫这样讲，显然他这个时候就是陷在非常前景不明朗的当中，都不知道哪条路是对，行错呢就是那条黑路来的了。他不知道方向，心里面迷茫，心里面惶恐不安，甚至恐惧震惊。因此他切切的需要神指条正路给他，不要点条黑路去行，是吗？所以大卫四次提到指示，在第四节指示真道，第八节指示正路，第十二节指示道路，第十四节指示奇药。上帝因为大卫寻求和倚靠神的指引，所以是最稳妥。很多时候我们都应该好像大卫这样，要寻求神的指引，因为我们常常站在人生的交叉点，我们不知道去哪里好。做学生的，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升学，哪间大学升学定不升学，是吧？在本地升学定在海外升学，升到学我们选哪一科，究竟搞什么科，我们需要指引。买楼的现在究竟买定不买呢，是吧？我们需要指引。适婚年龄的人就要需要指引，谁是我结婚的对象，是吧？有人因为失业待业或者转业烦恼不堪，在我们人生旅程的里面，我们真的需要上帝有条光明的道路告诉我们。所以这些现实的需要，成千上万的人都很想得到指引，所以他们求神拜佛，希望求签星座、占卜、紫微斗数、掌相、风水运程，所以这么好赚，就是这样。风水师都可以看一下相，几十亿的，你说是吧？不过现在就惨一点，我们都是希望得着一些指引，渡过难以预知的未来。 人在思想前途的时候，我们实在真的需要一个全知全能的神来引导。在寻求神指引和引导的事情上，最安全的引导方法是什么？就是根据神的真理的道，上帝的话来到做指引。因为圣经说，话向左话向右，必定有声音话给你听，哪条是正路，你要行在其中。所以大卫在这里提到道、正路、道路、约是永存不变的，是满有能力的。所以信靠神的道、遵守神的约的人就会得到最佳的指引。不过我就问，很多时候我们寻求神看圣经看不到上帝的指引的，他明明说是向左或是向右，必定有后面有声音，心里面有声音告诉你哪条是正路，我要行在其中嘛，为什么找不到的？为什么？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将上帝当作上帝，我们自己有结果的了，我们本来就想行左的了，是吗？就是我就上帝你指引我啦，你说行左就得啦，咁要上帝吸个人，上帝不出声。弟兄姊妹，你要想得到上帝的声音，你第一个条件就是将你的主权完全放低，没有你的主见，经过挣扎，人怎会没有主见的？人梗是想上帝保佑我，我是上帝，上帝帮我行那条路嘛，是吗？当你流泪痛哭，将个主权摆低的时候，上帝才藉着你看圣经他的真道告诉你，哪条是正路，你要行在其中。弟兄姊妹，我现在讲的不是一个理论，是我自己亲身的经验。当我仍然有主见，上帝不会跟我讲话。当我将我的主权，我含住眼泪，我说你要点就点啦，无论你何往我必从。我告诉你，当你洗圣经的时候，神就告诉你，你说是向左或是向右，就有声音告诉你，圣灵会告诉你，哪条是正路，你要行在其中。那条路是你不想走的路，可能那条路你觉得荆棘满途的路。不过神就是我们的引导者，他要为他名的缘故引导我们走义路。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神不单止是我们的朋友，神不单止是我们的引导者，神是我们的教师。第八、第九节，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格道教训他们。神是罪人的教师，他不仅仅以真理教训我们，并且引导我们走正路。蒙神的引导是蒙福的经历来的。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身处在罪恶的世界里面，现今的世代邪恶，真理歪曲，诚信缺失，是非颠倒，黑白不分，道德败坏。好多受咗高等教育嘅人呢，你以为大学教授佢一定会品格端正呀，吓你有冇睇报纸呀？有冇呀？最近有冇睇报纸呀？你唔使讲啦，啲政客呢，官员呢，都系口是心非，擘大隻眼讲大话，品格操守都叫人难以信赖。呢啲事都系显露出人罪恶丑陋嘅罪性。在这个罪恶的社会里面，人就是这样，世人都犯了罪，就是这样。但是在诗篇25篇，大卫他没有暗示明示他自己几高尚、几圣洁、几神经、几神圣、几纯洁。在诗篇25篇，大卫反而自称自己是一个罪人，罪大恶极。但是这个罪人在上帝的面前，来到上帝面前，看到上帝的时候，已经蒙上帝的赦宥，并且这位赦免他的上帝成为他亲密的朋友。你想想大卫会怎样？大卫心里面非常之感激，心存感恩，心存敬畏，他就用心灵诚实和上帝来到交心，倾心吐意，向他认罪，倾心吐意，将他心底里面的隐情、他的苦况同上帝交代。圣经就说，神就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 第十二节。换言之，神以教师的身份教导引领人走在正路的当中。弟兄姊妹，我们的宗派知不知道叫什么宗派？知不知道？叫做宣道会，是吗？宣道会有四重福音，宣道会强调四重福音。第一个，我们宣告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救赎的主，是吗？十字架。弟兄姊妹，你来到十字架前面，你看到什么？你感受到什么？感受上帝的爱，感受神的伟大，他愿意舍身救赎我。其实你只是这样感受到是无用，你跟他没关系。对我来讲，我来到十字架前面，我第一件看到的就是我是一个罪人，我毫无盼望，我还衰过地底泥，我自己呢烂泥扶不上壁，靠着我死梗，而且我知道我的光景一定是死梗。我一仰望十字架的时候，我就看到我的光景，所以我需要举手投降，边兼且要他救我。这位救主的救恩，他的爱，他的赦免，他赦罪的平安，我是需要的，我就恳求他给我。上帝就将白白的礼物给我，我嗱嗱声就袋落袋。有很多人看到上帝的荣耀，但是他不觉得自己是罪人，所以上帝的恩典给他，他觉得不需要，就失去了这个救恩。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良师，是我们的良伴，是我们的教导者，是我们的密友，和我们同走艰难的天路。但与此同时，我们都有责任，就是要敬畏他。诗人说在第十二节，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什么人被耶和华指示当选择的道路啊？是有条件的，就是那些敬畏耶和华的人，尊重神，敬畏他，我们的心里面就能够敏锐察觉神的同在，知道他是监察着我们一切，办不到事的，他监察着的，所以我们就一举一动就不敢乱来，不敢放纵，纵然独自去偷欢，你都不敢行那么远，是吗？你识回来啊，免得上帝用鞭鞭你啊。所以我们因为敬畏他，所以我们就学习远离恶事。耶和华用他的真道教训我们，告诉我们听什么是他的标准和准则。第四个角色，神是我们的护卫者，是我们的知科，周围保护我们，甚至帮我们挡子弹的。第十五节，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网里拉出来。大卫承认在人生有很多的网罗陷阱诱惑，这些都能够使我们的脚 失脚跌倒，因此他仰望神的帮助，寻求神的护卫保守，他脱离这些网罗。在诗篇二十五篇第十五到二十节当中，大卫用了很多图像性的动词，拉出、转向、救脱离、看顾、赦免、察看、保护、保守，他用这些图像性的动词来到恳求上帝现在介入在他的生活的处境的当中，拯救和保护他。二十一节，愿纯全正直保守我，因为我等候你。纯全正直是上帝的属性，大卫将上帝的属性人格化、义人化，上帝就好像将两个的天使，一个叫做纯全，一个叫做正直，派来我的身边，成为我的保护者。上帝将纯全、正直保卫我们，要我们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添上纯全和正直这两个的特质和特性，因为纯全和正直可以保护我们免行恶路， 跌入迷惘的当中。我们要好像大卫这样用信心仰望依靠和等候上帝，知道他必定保守我们一生的道路。有一个世界著名的摄影展览会的当中，有一幅屡获殊荣的作品吸引千万观众的艳羡目光。这幅相呢很得意的，但是得到很多的奖品。这幅相反映的图案是什么呢？就是黑色的花边在紫色和橙色柔和的背景衬托底下，显得这个图案设计精致而且复杂。这幅相摆在这里的时候呢，就分外美丽，格外动人。原来这位优秀的艺术家怎样拍到这幅相呢？就是他呢就代入成为一条毛毛虫，以毛毛虫以毛毛虫的第一身的角度来到影那幅的作品。这位艺术家将他自己幻化成为一条毛虫，而这个作品就是他自己这条毛虫咬烂了的树叶。但是呈现出来的这个美丽的景象，竟然不是被毁坏被毛虫咬烂的叶片，而是阳光穿过被毛虫咬过的叶片那个窿反映出来闪耀出来的光芒，就是这一刻被摄影家捉住捕捉影图。这幅相提醒了我们，只要我们依靠仰望和等候上帝，我们在上帝面前仍然有希望。纵然人都觉得我们好像烂泥一撇，甚至我们自己都看不起自己，但是当我们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仰望等候依靠他的时候，我们仍然在上帝面前有盼望。其实我们的生命就好像被罪的毛毛虫咬烂咬细过的树叶一样，罪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成长里面带来很多的毁坏，罪亦都曾经腐蚀了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留下很多的伤痕，留下很多烙印，留下很多令我们一想起就觉得羞耻的回忆。但当我们认罪，当我们悔改，当我们并恳求耶稣赦免之后，原来这些伤痕这些烙印竟然就会变成在耶稣的里面就会变成一个美丽的记号。有些人尝过罪的苦楚，所以他现在对罪极其厌恶，他们憎恨邪恶，喜爱正直，他们的生命就散发出圣洁的美丽。有些人知道自己永远没办法达到上帝的标准，在上帝的眼前无论他怎样尽力都好，他仍然是一个罪人，所以他永远对人存有怜悯的心肠，他永远带着了解同情和恩慈去服侍那些沉沦那些罪人，或者那些受伤的人，他永远都带着耶稣基督谦卑的美丽。最后当这些罪获得耶稣白白完全的赦免，他就能够同施恩赦免的上帝恢复了一个亲密的关系，成为密友。这个这样的罪人就好像大卫一样，本来自己都站不起身的，自己都看不起自己的，就因为上帝的赦免，因为赦免大，他对赦免的上帝爱的更大，在他的生命里面就流露出美丽爱的光彩。听姐妹，无论怎样，在这个黑暗罪恶的世代里面，不理魔鬼撒旦运用一切的手段让罪使我们的生命变得丑陋不堪，但是耶稣基督这个真光，耶稣基督是世上的真光，这个光却使我们再度美丽。诗人在诗篇25篇再次提醒我们，当倚靠仰望等候上帝，我们必蒙赦免引导和保护，因为我们的上帝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的导师，是我们的教师，是我们的保护者。在诗篇25篇结束的时候，诗人在22节这样说，神啊， 求你救赎以色列脱离他一切嘅受苦。大卫喺全诗结尾嘅时候，为整个民族蒙拯救而呼求，正好似佢自己喺困境当中求神搭救一样。佢唔单止为自己蒙神搭救嚟到祈祷，佢都为佢嘅民族嚟到祈祷。听姊妹，今日作为家庭里面嘅一份子，我哋有冇为我哋嘅家人，未曾得救嘅家人，佢哋嘅得救付上代求呢？作为香港整体嘅一份子，我哋有冇为香港嘅核心价值得以保留，香港繁荣安定嚟到祈祷呢？作为中华民族嘅一份子，我哋有冇为我哋国家嘅前途、自由、民主、公义、廉洁嘅建立、富强国泰民安嚟到祈祷呢？诗篇二十五篇，大卫嘅经历再次话俾我哋听，要我哋当仰望倚靠耶和华，并且等候他，我哋就能够得着佢嘅赐福同埋同在。愿我哋今日藉着诗篇二十五篇大卫嘅诗，我哋再次喺当中嚟思想神今日同我哋所讲嘅信息。我哋低头，我哋安静。
主，恳求你。
你最集中到 大家可以握手行安。我们请汤牧师为我们祝福。
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